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聚集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盼望能够带着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把神当配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也借着擘饼再一次纪念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恩典。我们感谢神，神先爱我们，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甚至有些时候当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甚至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不只是爱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如果你们爱我的话，你们也要学习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在刚刚唱的最后一首诗歌讲到说，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不单单是十字架的值的部分，就是我们跟神彼此之间爱的关系。其实在我们信仰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恒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们与人相。但是爱这个字，我们好像平常听到爱好像是又熟悉又陌生。到底什么是爱？很多人说我们觉得爱是一种感觉，一种情感。是，爱是一种感觉，一种情感。但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好像耶稣给我们新的命令，是爱是一个命令，而且是我们要用意志去爱。因为我们有些时候觉得对方很可爱，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对方并不可爱。但是爱不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情感，是一个命令，是一个意愿。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爱是需要学习的。我们当中如果过去我们有儿女就说他们要降生之前，当然父母亲都是非常开心，而且我们都会想说，哇，这是我们所爱的儿女，我们要一辈子如何来爱。为什么会有这些伤害？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真的是常常有许多的不同意见。不同意见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常常就为了不同的意见有很多的争吵，很多的伤害。而且不只是不同意见，我们常常会有许多的误会偏见。今天早上来到这边的路上，我跟玉芬我们在闲谈一些事情，他跟我讲到说他在新闻上看到什么，我也是跟他说对对对，而且我也看到什么，然后他就继续讲他所看到的新闻，我就用我所看到的新闻的内容来回复他。所以我们常常中文有说鸡同鸭讲，真的，他继续讲他的，我在讲我的。好，这个只是小事，我们平常闲谈，后来忽然发现说，哦，我们完全在讲不同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可能在我们生活生命当中常常有很多，而且误会偏见还好，常常在过程当中我们人都是罪人，虽然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着新的生命，但是常常我们的老我，常常我们的坏的习惯，旧的习惯还是会让我们彼此受伤害。但是在这些看起来是很不好的事情上，其实神有他的美意，他希望我们能够借着彼此的冲突不和当中能够学习。所以我们刚刚用切磋琢磨这四个字，其实是从圣经的一句经文来，他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家人在一起，包括我们到教会团契里面好像我们这边应该是一个天堂的缩影，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还是有很多的这些伤痕。那是因为神在这当中盼望我们能够学习彼此如何相爱，借着不同的事情。那上个月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谈到说追求和谐，强求相同。虽然我们有不同意见，但是神造人就是不同。今天早上我们领事的弟兄，他领事有他的方式，我觉得每一个月我来这个地方看到不同的领事的弟兄姐妹，他们都用同样的方式吗？他们每一个人有他们成长的过程，他们的背景，他们的个性，就用他们神所给予他们的过去的这些恩赐、才能、经历、经验、个性来带领我们敬拜神。 其实每一个礼拜在这个地方分享信息的讲员，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不同。我讲一个小小的笑话，就是以前我开始主日讲道的时候，大家知道我的个性是比较温温吞吞，在台上声音都很小。那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说：“你看黄长老讲道哦，王立夫长老讲道。”那时候我还不认识黄天福长老，哦，我看黄立夫长老讲道。所以我记得有一天到教会去的时候，我就用黄立夫长老的方式讲道，大家也知道那个结果会是如何。回家的路上，玉芬就跟我说：“你还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吧。”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不一定说要跟别人一样，我们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上个月提到说，我们说这边哪一家中国餐厅最好吃，我们看法都不一样的。但是在这当中，并不是绝对的，因为生活我们有很多当中的不同的意见，这个意见不是真理，而且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一样。我们每个人喜欢吃的方式、做的事情、欣赏的事情都不同。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能够学习彼此接纳、欣赏彼此的不同？而且虽然相异，我们不同，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去顾。相顾，我们去顾惜这些跟我们不同的这些族群。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从不同的地方来，但有从国内来、台湾来、东南亚来、香港来，我们很多事情不一样。但是我们是不是说一定要按照我们家乡的方式，按照我们过去所参加过的教会的方式呢？其实这当中我们可能相异。但是我们要彼此相顾，而且最重要的是爱里联合，不求相同。哎，我们爱不求相同吗？不，英文的 union 联合，并不是指交集，而是指联集。我记得上个月我在这边提到两个圈圈，我跟玉芬以前各自是一个圈圈，我们在组里联合，成为一个新的家庭。我们好像常常想要把对方改成跟我一模一样的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是不是只求我们的交集呢？不，真正的 union 联合是整个联集。今天我们教会有不同的人来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在爱与联合，而并不是要求各式各样的都相同？那在这当中，我们需要协调。我们需要同心。上个月我在这个地方指的例子是 symphony orchestra，我很喜欢去听。当然有些钢琴弹得很好，小提琴拉得很好，但是我最喜欢的，私下我最喜欢的还是 symphony。每一个人在台上，有的 orchestra 将近100个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拉同样的乐器，演奏同样的乐器，不是在同样的时候出来。甚至出来的时候，他们的音也不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最大的不同，harmony，和谐的，不是 noise，不是噪音，是大家在主里面彼此同心，靠主协调。所以上个月我们在这个地方学习第一个功课，在不同意见当中去追求和谐，而不是强求相同，什么事情一定都要一样。Unity 跟 uniformity，我们不是求 uniformity，我们求在主里面的和谐联合。那今天我们要进到第二个部分，刚刚有提到误会偏见，那我们希望能够学习自立沟通，然后避免误会偏见。讲到彼此沟通，这个。另外还有一个题目是我们下个月要分享的哈，我们到下个月再说。但是我们平常沟通看起来是好像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好像从小咿呀学语，有人说我们常要花2、3年的时间学讲话，但是我们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学习，不该讲的时候不要讲。我们沟通。听起来好像是很自然，从小就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是那么的简单。其实每一个沟通呢，大家如果用理智来分析看看，每一个沟通包括四个部分。 什么叫四个部分？第一个，像我早上起来，我想跟玉芬说什么？第一个，我想我要说什么？第二个部分，我跟他说我想要说的。第三个部分，他听到了我跟他说的。最后一个步骤，他想他听到的是什么？啊，有那么复杂吗？有，常常就是那么复杂。我记得我那时候在专业上工作的时候，有些时候白天工作不只是劳苦，就是很多这些很繁杂的事情、人的事情这些东西，回到家很累很累。但是我看到他在那边煮饭，我就说饭煮好了吗？然后他一听，他就很不高兴，他说你一天在外面很累，我在家里也是有很多的事情，我去教会、去采买、去做什么东西，回来打扫，然后你回来。就在那边问饭煮好了吗？知道这个错的人是谁呢？是我，因为我不应该只是说饭煮好了吗？我要说的是说饭煮好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我先去除尘。但是我因为很累，我就想说饭煮好了吗？又把我的情绪跟我的语气加出来的时候，他马上会错意。第一个是我们的词不达意，第二个是会错意。他以为我在说回来就吵着要吃饭，其实我很简单，我只说如果你饭还没有煮好，已经一个礼拜没有除草了，我就先去除草。但是因为我想我要说的跟我说出来的，跟他听到他说所听到的，跟他以为他所听到的，我们就有很大的误差，就开始会有争吵，会有误会。刚刚提到说这个是我懒惰，我没有把整句话说出来说。说如果还没有饭煮好，那我先去除草。我相信只要我讲那句话，他没有问题呀、啊，他也不用急呀、啊，因为他知道说我还想要去除草。那有些时候礼拜天早上要去教会，那下来，然后我就问玉芬说：“你知道现在几点吗？”然后他一样，他说：“你们男生出门跟我们女生出门不一样。”你们可以很简单就出门，我们还要很多很多很多。我说妈妈，我真的是我没有带手表，我没有带手机，我只是很单纯的问你说现在几点了，我好预备一下。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词不达意，我们常常是会错意，而且呢，我们常常在沟通的时候都是从我们自我的角度在沟通。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大家听听看。有一个年轻人在山上开车，开跑车，开很快，在那边转弯，他以为他是赛车选手，就来到一个桥，是一个只能过一部车的那种桥。他在那个地方看到对方有来车，他就慢下来，然后他就觉得说，我是绅士，我礼让对方，所以对方的车子就先过桥。哎，一看是一个蛮漂亮的女孩子。开着车经过他的旁边，哎，竟然还摇下车窗，他心里头砰砰跳，摇下车窗，看他要说什么。没有想到那女的就很大声跟他说：“pig，猪啊！”他说：“你干嘛骂我猪啊？”他就很生气，你才是猪呢！然后就加紧油门撞上去，转个过了桥，转个弯，就去撞上一群猪啊！原来那女的过来的时候，看到那群猪，她就差一点撞上，很紧张。看到她，她只是要跟她说前面有一群猪，但是因为她惊慌过度，所以就只说了一声 pig。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词不达意，我们很多的时候会错意，我们很多时候是从我们自我中心，而且自我中心会带来什么呢？就是。我们都喜欢说，我们都不喜欢听。其实沟通包括两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是说，一个是听。但是这个经文讲说，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则喜爱显露心意。中文的这个看起来是蛮严谨的几句话。我看到它的英文版本，在 NIV 版本，他说：“A fool，一个愚昧的人。” Finds no pleasure in understanding。他 在意的，他喜欢的，不再了解，but delights in airing his own opinions。这些人所想的，就是在想说我要说什么。他真的没有在听对方在讲什么，他只想到我自己要说什么。第一次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专业上工作，我就想到说我每天要开多少会啊，我的老板、我的同事，包括我自己。发现 exactly 就是这句经文讲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在听，每一个人在想的都是说我想要说什么，哎，怎么样说才能够让人觉得说，嗯，我很聪明，我很好，我有建树，如何如何才能够让别人听我的？哎，其实我们在职业上，在职场上，弟兄姐妹，很可惜，即使我们在开同工会的时候。我们说不定还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不想要明哲，去了解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只爱显露心意。而且坦白说，我自己带来东方人的一个坏习惯，常常很喜欢去插嘴，打断别人说话。这是我来到美国在职场上学到，哇，他们。西方的人，他们蛮有雅量的。虽然你讲的，他们不一定同意，他们，但是他们会让对方把话说完。我们是动不动情绪就来了，别人讲一半，我们还没有了解对方要讲什么，我们就急着要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我们虽然长幼有序、敬老尊贤，但是曾有年轻人说，我最讨厌跟长辈讲话。为什么讨厌跟长辈讲话？他说三个，第一个，长辈都喜欢自夸，就讲过去他如何如何自夸；第二个呢，说教，你应该如何如何如何；第三个，话很长啊，一讲就是很长很长。难怪我们中国人很早就有人说这句话：“人之患，好为人师啊。”人之患，好为人师。我们在各个情况之下，都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意，造成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很大很大的问题。那个骄傲的心，其实夫妻吵架也常常这样，父母亲管教小孩也常常这样。大家听听看我讲的这三句话：你总是这样，你老是这样，你都是这样。这是我们人很容易出来的一句话，我们也都看听过那本小说《傲慢与偏见》。傲慢与偏见每天不是小说，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重演。我们人跟人之间常常会有这些问题，那我们如何来避免这些情况？今天早上我想用四个不同的角度层面来思想。第一个呢，我们讲到我想到什么，到我要说什么，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轻看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到就说，想到就说，我们都没有想到要怎么去说。其实，首先要学习的是清楚表达自己原来的意思。哥林多前书这边这一段经文说：“舌头若不说容易的话，怎么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气说话，talking into thin air。弟兄姐妹，有一段时间，我常常觉得每天我都是在对空气讲话。我对空气讲话，并不是别人不听哦。我对空气讲话，是因为我自己常常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别人当然也不会去听。我们有没有想过，在一天当中？我们有没有在意说用怎么样对方能够了解的话来让对方明白？也要看看我们的对方是谁。弟兄姐妹，在过去十几年，其实从我专职的时候代职侍奉到我全职侍奉，我在不同的教会团契里面带聚会，我一直觉得最难学习的是我要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子的话。哎，这句话并不是不好。有人说啊，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不是这个不好的 negative 的部分，而是像保罗出去传道，他看河边有几个妇女在那边，他就用他们懂得的话跟他们谈。他到雅典， 碰到这些学者在这个地方，他对他们布道的时候是用这些内容。他有一次碰到一群土著，他跟他们传福音，哎，是用不同的方式。他后来到罗马，在达官贵人面前，他所传的都不一样。他非常在意他所相信的信仰福音是相同的，但是他对象只要不同，他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跟他们表达。他不只是在意说我要说什么，他在意的是我是在跟谁说些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很聪明的一个人就是爱因斯坦。就爱因斯坦，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解释一件事给一个6岁小孩，那表示我们自己都没有搞懂。”他的英文说：“If you can explain it to a 6 years old, you don't understand it yourself。”这一句话对我挑战最大的是，当我硕士、博士到最后要博士口试，最后 final defense 前一天，我在那边准备隔一天要的口试。那当然，我在那边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也要假装有观众，所以我就把玉芬找来坐在下面，然后我就讲给他听我7、8年研究论文最后的这个结果，在那边很热忱的跟他讲，讲了1、2个小时。他听完，我觉得你觉得如何？然后玉芬说：“我一点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能不能用我能够了解的跟我说？”弟兄姐妹，我发现我不会啊，因为我满脑子都是这些专有名词，都是这些理论等等等等。那时候这一句话真的 hit me。我们跟对方讲话，是不是能用对方能够了解的？如果今天小孩子来问我们一个问题，是能不能让他们解释清楚？爱因斯坦的描绘很有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能，表示你自己还不懂。我们真的懂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怎么去向对方描述这些内容。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研究所硕士、博士、博后之后，我找到专业工作到，IBM 去工作。我去专业工作，然后那时候我最怕的，那时候刚开始进去最怕的是跟我那时候的经理讲话。我那时候一些同事，其中有一个基督徒，待会我可能会再提到他更多，他帮助我很多很多。他就有一次问我说：“哎，你刚刚跟经理开会怎么样啊？”我说用英文说。Disaster，然后为什么？我说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以为我来美国已经那时候已经8、9年了，英文刚来当然没有那么好，但是经过研究所那么久来到职场，我竟然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那个同事笑笑跟我讲说，你听不懂甚至是正常，我们也听不懂。我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 Princeton 哲学系毕业的。他在跟员工讲话用的那些词汇 vocabulary 都是只有 GRE 考试会考出来的，平常生活当中碰不到的。然后，因为他并不是 computer science 的 background，他是哲学系的，他要表示他是我是你们的 manager，所以他都用这些非常英文说 sophisticated 的话来跟我们说，但是第完全没有达到 communication 的这个 purpose。我话说回来，我这个同事到现在我还跟他有联络，他也是一个基督徒。那时候我记得在专业用语上，当然很多的时候每天开会，我当然要很小心要怎么说等等等等。他有些时候急了，有些时候不知道怎么说。我这位同事哦，不管我说什么，文法对不对，用法对不对，弟兄姐妹他都知道我在讲什么。我说你怎么那么厉害？没有啊，就是听啊，听。他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听，听的部分待会我要说，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讲的说，我们怎么样子说，让对方能够明白预备要所传达的内容，不是一想到什么一股脑就说什么。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事先预备要说什么，不只是预备内容，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怎么样子来呈现， 真正要表达自己的原意，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这是适当的时机吗？这是适当的时机吗？我有安稳的情绪吗？我的动机是正确的吗？这常常要去思想。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父母亲不太管教小孩。明明圣经上的原则是我们要管教小孩。但是今天很多的社会学、心理学说不要去管教小孩，弟兄姐妹，那是错误的。我们要管教小孩。那为什么大家会说不要去管教小孩？因为过去很多的管教方式、管教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在管教的时候，第一个时机不对。我发现很多的父母亲，他们不会，他当然会制止他，但是他会等到事后。好好跟他说，而不是在当场英文说 make him look bad。时机不对，第二个情绪，很多的父母亲管教是带着情绪的，那是不是在管教小孩啊？那是自己情绪的发泄啊。而且动机，我还是说都是为你好，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我们口口声声是为他好，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很自私的，我们只不过是要对方按照我自己的意思来做。所以大家就干脆不要管教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管教我们的小孩，但是跟平常我们跟别人沟通一样，要有这三件事情：时机是对的吗？情绪是安定的吗？动机是正确的吗？确定了以后，我们去沟通。其实过去圣经当中有一句话，我错误的了解。让我跟玉芬结了婚以后受害很多，怎么说呢？哪一句经文大家非常熟悉的？不要发怒到日落，不要含怒到日落。以前我的 interpretation 诠释，就是说夫妻是吵架可以，但是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和好。弟兄姐妹，我后来才发现我是错的。怎么说呢？后来我是看了美国有一本书，在讲夫妻相处的这样的一本书。他说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要把我们含怒的情绪，或是其他很不好的 negative 负面的情绪处理掉。但是，是不是在天黑一天结束之前，彼此夫妻就能够和好呢？不一定。我发现我跟玉芬好几次踩雷是什么？啊，是吵架啦。但是到了晚上，他也很累，我也很累，他不想谈了，我还抓着他一定要谈下去，因为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一定要和好。但是人在非常情绪化、很累的时候，大家觉得会越谈越好吗？越谈越糟啊，越谈越糟。所以我们要看时机如何，情绪如何。很多的时候，好几次我要回跟他和好，就一回去吵得更大。因为那时候我的情绪其实并没有真正下来，我只是说啊要和好要和好，但是我们真的，而且动机是在那边争个你对我对谁对，不是，动机是彼此相爱，这些我们要弄清楚之后，我们再去传达。箴言15:28，我没有选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做参考。他说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The heart of a godly thinks carefully before thinking, before speaking。在我们说话之前，我们是不是能够好好思量？现在我身体 physically 情况如何？现在我的内心 psychologically 是不是有安稳的情绪？第三个 spiritually 灵里。我们真的是不是因为出于爱心、正确的动机才去做这些事情？所以第一个部分呢，是清楚表达我们真正想要表达的。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造成很多的误会，不说争吵，这些很令人痛苦的事情，即使彼此相爱，只带来给对方更多的痛苦。所以先学清楚表达自己的原意。第二个，刚刚提到。Communication 不是只有说，其实 communication 更重要的是如何听，不单单只是如何说，而是如何听。雅各书我们都很熟的经文，你们个人要 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爱尔兰人说的哈，爱尔兰说了一句很令人深思的一句话，他说：“神造人，一个嘴巴，两个耳朵。”从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学到说，我们人要听双倍于自己说的哈。我们两个耳朵，一个嘴巴。嘴巴还要拿来吃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双倍于自己所说的。所以，我们快快的听，并不是说我们很快，别人讲我们就很快的听过去，不是。当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快快的留心听。这个快快的意思不是听而已，而是 pay attention。我们不是当耳边风，别人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快快的听。而且我们说的时候，慢慢的说，就像刚刚说的，不是很快的要讲自己所要讲的，而是慢慢的表达。这边当然第三个部分很重要的，就是要慢慢动怒。很多的时候动怒是因为误会、偏见、其他的原因动怒，其实很多事情不需要动怒的。所以，我们是不是第一个能够快快的听？我们专心倾听。对方的表达，以前我们教会的中文牧师，他有一次提到说，他正在家里看球赛，他的儿子来跟他讲说：“Daddy, I need to talk to you。”然后他一边看球赛，一边跟他儿子说：“好啊，你说。”然后眼睛还是看着那个球赛，他的儿子就说：“Never mind。”走进他的房间去。那时候是在 teenager 的时候，他说后来回想，那是最后一次。他儿子来跟他说：“Daddy, can I talk to you？”No，不会再来了。我有一个坏习惯，上一次跟大家讲过，我的专业是工业工程，cheaper, better, faster，所以我的擅长是 multitasking。所以我就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玉芬有话要跟我讲，说你讲啊，我继续做我的，这个叫 multitasking。直到有一次我在。看一个特别的节目，他们在报道日本的一个公司，他们众员工选出来 the best manager 最好的经理。他说他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呢？他的员工异口同声说：“我们不管有任何大大小小的事去找他，他正在忙。然后如果去找他。”他要么可以放下来，他就放下来；他不能说你给我两三分钟，他就把 finish up 他正在做的事情。然后他一定做一件事情，把电脑关起来，面对着员工说：“你要跟我说什么？”那个叫 fully attention，fully attention。曾经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到处在布道这个人。他在讲到父母儿女的关系，他就讲到说，要给你的儿女 fully attention。他有一次在 family conference，一个很大的 family conference 讲这个题目，那一次他的听众包括了当时美国的总统小布希，小布希来，哎，坐在台下听他这个 family conference。完了以后，当然他就被安排去跟总统讲话。那个总统就跟他说：“你今天讲的对我有很多启发，很多这些。”正在讲的时候，他的小女儿就跑过来说：“Daddy, Daddy！” 那就要跟他讲话。然后他本来要跟他的女儿说：“不要吵，我正在跟总统讲话。”但是他想到刚刚他在大家众人所讲的。所以他就狠下心来说：“很抱歉，Mr. President，我想我的女儿需要跟我讲话。”然后他就要蹲下来跟他女儿讲话的时候，就看到小布希总统就匆匆的就离开了。他心里就想说：“不妙，得罪了美国的总统。”这样子，结果一个礼拜之后，他收到美国总统发给他的一封信，感谢函。说谢谢你那天晚上的分享，因为你所说的让我想起我两个女儿，所以他那天匆匆的离开。他说是他回到他的坐车上，他就分别打电话了给他两个女儿。他说他不知道有多久 没有跟他的女儿讲话。我们是不是愿意给对方 full attention？不管是我们家人，不管是我们在职场上，快快的听，并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听，快快的回来给予 full attention。而且我刚刚讲的，我们常很会打断别人，然后我们常误以为啊，你大概在讲这个，你的意思是这样。那另外我们有一个心，刚刚讲的，我好为人师，我觉得这是我跟玉芬常在一起沟通一个很大的问题。她碰到一些事情很 frustrate，在跟我讲的时候，我马上就跟她说，你应该如何，你应该如何，the end of story。我们很快的就要把它结束掉，不。我们好好听他所要说的是什么？Anyone who answers without listening is foolish and confused。这也是真实的事情，但是我跟做学生工作，我听一个学生说的。那时候他们很多的 interview，有的是现场去 interview，有的是电话的 interview。他说他这个是一个现场的 interview，他去跟将来他进公司会一起工作的一个 manager face to face interview。他问他很多专业上的问题，没有问题，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没有问题，一直都很顺利。到最后，那个 manager 问他说：“你平常有没有做什么 leisure 活动啊？”他说：“有啊，他喜欢滑雪。”那 manager 说：“哦，滑雪真的？那我上个月呢，我去哪个地方度假，在那边滑雪。”他一听到他去那个地方，他马上在想说：“哎，待会他讲完以后，我可以说什么？”然后一闪神，然后就听到那个 manager 问他说：“你觉得呢？”他就说 “wonderful。”他当然没有得到那个工作，因为他事后才知道，那时候 manager 前面在跟他讲的是说他去度假滑雪跌断了一条腿，但是他在想的是什么？我待会我要讲什么？然后他回答的是什么？It's wonderful。没有好好的在 pay attention。对方在说什么？这是我们人跟人常常要不是打断，要么就是混游向外。我们没有聆听对方的表达，而且愿意，不只是真的是快快的去，而且是专心聆听对方的表达。刚刚讲到这个快快的听，我在这个地方归纳成四个部分。第一个当然是专心。去倾听，这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部分。但是听了以后，第二个，我们是设身处地，是不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用心去体会，用心去体会。然后呢，刚刚讲到愿意去聆听，专心去倾听，我们还要用心去体会，然后接纳他的感受。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 communication 只是理性上的 communication，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时候玉芬来跟我讲她的 frustration，并不是说需要我帮她解决问题，或是应当如何，她要的是一个怜悯、连续、同理的心，只是发发心里头的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很容易就马上就说你应该如何，你应该如何。我们是不是能够去体会他们的心，然后接纳他们的感受？这是专心倾听对方的表达。但是，即使我们在好好的去说，好好的去听，很多的时候还是不能避免会有一些误会产生，免不了总是会有一些误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呢？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那时候我对这段经文不是很清楚了解，但是讲到说，你到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今天我们当然没有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星期天早上来到教会，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忽然想到什么？有弟兄向你怀怨，哎，别人向我们怀怨，弟兄姐妹，是别人误会了我们。不是我们误会别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想的是说，来到神面前去好好省思看看，我们有没有误会别人、得罪别人。不，耶稣是说更积极的，有没有人误会我们，或有误会我们的可能的时候，他要我们采取主动 去跟对方去把话讲清楚。其实很多的时候，耶稣在那个时代，常常很多人误会耶稣说的话，或是故意扭曲他所说的话。记得耶稣他赶鬼，那些法利赛人怎么说？他是靠鬼王赶鬼。我们在这世上，很多人常会去抹黑如何如何。我们在教会常常想到说，哦，对方误会我，或是对方得罪我。我们常常说，对方是 owe me an apology。我们总是想着要等对方采取主动，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在那样子的时候，是对法利赛人就讲一个比喻，说有一个国家打仗的时候如何如何，大家再回去看耶稣他的回复，他并不是说你要说随便你说，你要误会随便你误会。耶稣当然没有办法改变法利赛人，但是他至少提供了他的思路、看法，说为什么你们这样子的看法、想法、污蔑是不合理的？我还是说，我们澄清误会不一定可以解决误会，因为这还包括对方如何，不是只有我们。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主动去澄清。在圣经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一直在我心目中给我影响很大，就是创世纪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神看索多玛、蛾摩拉那两个城，罪恶满盈。有些时候，神会给人有悔改的机会，像尼尼微城，后来约拿要他去，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你那个这两个城已经是无药可救，但神要毁灭这两个城之前，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所要做的事，怎么能够瞒着亚伯拉罕？”他是我的朋友，我怎么能够瞒着他？其实神不是要瞒着他，为什么神主动来跟亚伯拉罕说他要毁掉这两个城？亚伯拉罕他心中想的是罗德他们一家还在那里，而且他心中开始有很多神学上的问题。如果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他怎么会把这两个城毁灭掉？这世上有那么多的天灾人祸，怎么神会这么做？那如果公义的角度来看，如果那个城里面还有义人，难道也跟这些恶人一起灭亡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神学问题。他就问神说：“如果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毁掉那城吗？”神说：“我不会。”45个呢？40个呢？大家知道那段他跟神的对话，到最后说：“如果有10个义人呢？”神说：“如果有10个义人，我也不会毁掉那个城。”那个城10个艺人都没有，只有罗德他们一家算不得好人，算还好的人，神还是差派天使把他们救出来。我觉得这对亚伯拉罕的信仰有很大很大的冲击，所以等到多年以后，当神要他献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的时候，他为什么对神有信心？是因为他知道过去所发生的这一切，他跟神的对话这些事情，他对神是什么样一位神？要有清楚的认识了解，这件事情是谁主动？神主动。弟兄姐妹，很多人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误会偏见，但是我们要采取 prevention，小心如果有觉得会被误会的话，先采取一些行动，避免误会的产生。Benjamin Franklin 这位政治家，或是说生物学家、物医学家。他讲一个很简单的话：少许的预防胜过大量的医治。这是西洋他们的说法。我来考考大家中国人的说法。我讲15个字，看大家听得懂听不懂。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愈病，下医治已病。听得懂吗？分析一下，他有讲到3种医生：上医非常好的医生，中医普通的医生，下医是指不怎么好的医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时候的魏文王来问当时的名医扁鹊，说：“哇，你这么棒的医生，很多人生病你帮他们医好了，你真的是一个名医。听说你2个哥哥都是医生，难道？” 他们有比你更好吗？我从来没有听过你哥哥他们的名字。”他说：“我二哥是中医，就说快要生病的，他就让他就医治他，不像我是生了病快死了我才去医治他。但是最厉害是我大哥，我大哥是人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可以他就可以让他们不生病。但是没有人听过他大哥。其实我自己在专业工作上的时候，我是蛮英文说 proud of 我的 team， 我在带一群人。”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不是只有做说啊，我觉得在公司当中 be a hero， 上面的上司 CEO 最欣赏的都是这些有大的问题，这些人被找来让做解决了问题，这些英雄人物。我非常 proud of 我的 team， 是我们所设计所做从来没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个 team 从来没有在 CEO 或是那个 war room 被提起过，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都已经把这些问题都避免掉。但是我要，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不是很 fair 公于这些放在其他，我很 proud of 我们很多事情是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好好去预防，包括误会。很多误会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不管我们的说法，不管是时机等等等等，我们是不是能够事先去避免这些事情的产生。另外我觉得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学，特别是这些信息暴涨，每个人都有群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新闻或是传闻的时代。怎么说呢？有一些是我们知道的事，有一些是我们不知道的事，在这两者之间，有很多只是我们的感觉跟看法。但是今天我们的社会都把感觉跟看法当作真理，很多很多的真实。弟兄姐妹可能会发现说，我多年如果有机会寻在学生团契，在一些各个教会，我几乎在讲台上不讲政治。你说我关心政治吗？当然要关心，但是政治我的看法就是对的吗？好，我们不讲政治，我们来讲神学。神学，很多人说我们讲起神学，平常弟兄姐妹还好，一讲起神学，哇，吵起来了，对很多事情看法不一样。我还记得我在我自己的母会 RCCC， 我是2012年辞掉我的专业工作，开始全时间。之前我没有在我们教会主日讲道，那时候只有带主日学查经等等聚会。但是那时候辞掉我的专业工作之后，那时候的牧师就找我说：“仲信，你也来在主日信息当中跟我们一起同工。”我就说：“好吧，可以。”以前我都拒绝，因为我自己都还不是全时间的传道，所以我没有答应。那个时候我就说：“好，我就来学。”有一天他就找我去吃饭，那个吃饭不是很好吃的饭，是要谈事情。原来是一个口试，怎么说口试？那位牧师，那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就问我：“忠信，我问你三个问题，哪三个问题，弟兄姐妹，是在神学院里面，最 controversial 的三个问题。”我还是说今天我没有要回答这三个问题。他说：“是不是预定论？我们得不得就是人神早就选选好？第二个，是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第三个是关于耶稣被提的时候，耶稣来之前还是之后？”我们基督徒被提，弟兄姐妹，我相信今天在座我们可能都有不同的教导听到的，我们自己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那天我据实的把我的看法想法跟那位牧师说，那牧师把三个仔细的听完以后，他没有跟我辩论，没有跟我说什么话，他只是淡淡的跟我说：“忠信啊，我跟你在这三个问题的看法恰恰相反，恰恰相反。”然后他下一句话，他说：“记得哦，我们两个在教会讲台上不要提这三个，因为只会 confuse 弟兄姐妹，只会让弟兄姐妹混乱。”他没有要在那个地方这个餐桌上跟我解决历史几千年来我们在争执的事情。 这些神学，即使我们说是神学，也不过是一个学说理论。没有人是神，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完全清楚了解神是怎么一回事。我非常尊重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分享完信息，就有人会来跟我讲话啊。当然，最怕的就是来跟我辩论，就说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很容易被挑起，然后就跟他会有很多很多激烈的讨论。哎，最近感谢神啊，前几个礼拜也是完了以后，就一个姐妹来找我谈的时候，感谢神，我慢慢学会了。我完全听完他的话之后说，蛮有道理的，蛮有道理的。不过呢，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好像这样子啊，我好像比较能够接受。那我不打算改变你，那你所说的会好好参考。我不会在那个时候马上就下定论，弟兄姐妹，没有人可以下定论的，因为这都是我们的感觉跟看法。我们在教会里面太多的时候，因为这世界是这样，这社会是这样，我们都把意见当真理，把我们的意见当做这是唯一的真理，要别人顺服。我们要小心，这个是会造成很多的误会跟争执，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感觉跟看法当做是真理，有一些是知道的，有一些是不知道的。所以，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呢，是出于那恶者。这多说，哎，我是觉得应该不是这样。不过呢，哎，如果等等再加上去，造成分裂争执。我们把很多听来的感觉到的，就是。”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些麻烦，我们避免。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我们刚刚所谈的这些东西有两个很重要的根基，两个柱子，一个是爱心，一个是和平，一个是爱心，一个是和平。以弗所书4章2到3节，保罗提醒那时候的弟兄姐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为的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今天早上我们在这边擘饼，我们看到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我们在纪念，在回想。弟兄姐妹，如果记得在那一夜，耶稣为门徒祷告。甚至他说：“我不只是为你们祷告，更是为了你们的话，相信我的人祷告。祷告什么？合一啊！因为耶稣知道说，接下来的不知道多久时间，在他要再来之间这段时间，我们当中最大的问题会是纷纷扰扰，不合一啊！不止耶稣在意，保罗在这边也在意。保罗在意的是他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然后他提醒他们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和平。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这五个有一个共同性？什么共同性？保罗在加拉太书提到圣灵的果子，几个？9个。哪9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半开玩笑，但是我常常问弟兄姐妹说：“大家猜谁最希望我被圣灵充满？”我们家的那一位啊，他何尝不希望我每天在家里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充满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的果子不是表示我们很属灵，圣灵的果子会让我们荣耀神，会把祝福带给我们身边的人。而这9个果子当中，这边被提到几个？5个：谦虚。 温柔、忍耐，他更是加常说用爱心互相宽容。我很喜欢他的英文，他的英文说 "making allowance for each other's faults because of your love"。下一个月我会讲更多，但是这个 allowance 就是说，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会彼此得罪。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马上就去要 justify，要去跟对方讨个公道。allowance，哎，让他去吧，像零用钱一样，随便对方花，随便对方花，这是 allowance。我们的爱心没有关系，我们就给他。然后和平呢，binding yourself together。我们合一是借着 peace 两种，内在的叫平安，外在的叫和平。如果内没有平安，我们外在不会有和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用爱心宽容彼此联络，在接纳，刚刚已经有提到接纳，我再更深一点谈谈接纳这两个字，接纳也好，怜悯也好。同理心也好，记得不是指我们同意对方所说的。好像很多人说对方讲什么，我们一接纳，就好像一定要跟他们有相同的看法。不是，接纳是指能够了解对方所说的是他们现在的感受。以前我跟玉芬吵架最常犯的一个毛病，她跟我说什么，她觉得怎么样？我说你不应该这样感觉，你这感觉是错误的。弟兄姐妹，感觉没有对错啊，感觉就是那时候感觉。然后你给我说这句话，给我什么样的感觉？我说我没有这个意思，你不该有这种感觉，这都是错误的沟通方式。我们接纳不是接纳对方的事情是对是错。而是接纳对方现在所说的，而且试着去了解他们所说的是现在他们的感受，这是接纳。这可以帮助我们，真的是不只是父母、儿女、夫妻，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学习。Feeling 啊，很多人说我们的争执都是 feeling get hurt。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受，别人不认同、不了解，造成很多很多这些。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接纳彼此不同的看法、意见，但是接纳对方的感受？我上个月可能有提到说，我印象最深刻是在我们教会2年的时间，跟另外3个长老、一个牧师，我那时候只是教会的平信徒。我们5个人在修教会的宪章，每2个礼拜聚会一次。我们要有产生认同共识，花了2年的时间。其实，如果我们看法很快相近，不需要开那么久的时间。但是那2年让我学到的，不单单是我们的宪章会如何，而是当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怎么去运作。真的是学到非常非常多。我还是说，在那时候这5个弟兄当中，我是最年轻的，最年轻气盛的。但是我从其他的长老、牧者身上看到，他们不是要跟你吵架，谁对谁错，应当如何？他们真的是就事论事。他说，我还记得有一次，那个长老他说：“Andrew，Andrew，calm down，calm down。我可以了解你现在心里头很，因为那时候教会发生了一些事情。”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了解你很生气，但是我们一起来想想看，怎么样让事情能够好好的往前走。他了解，不是说，哎，你这样子不对，如何如何。所以我们真的是学习愿意接纳对方的感受，然后以爱心跟平安互相沟通。回到今天一开始说的。沟通包括了我的组织能力，我要怎么说？我怎么说？对方听到了什么？然后对方想他听到了什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求神保守我们都基于神所赐的爱心跟 peace。很多的时候，按照我们人的个性。我们是好斗， 很喜欢跟人家争执，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在这些误会、偏见、争执的时候呢，能够清楚的表达自己的原意，多去倾听，多去了解，主动去澄清，事先避免误会，用爱心、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上个月谈到说，追求和睦不是强求相同。今天谈到自力沟通，避免误解偏见。但是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功课会在下一个月，就是彼此饶恕。我们下个月再慢慢来谈这个，可能是最难的功课。但是今天把我们今天所一起学习到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把它做出来，不是只有知道。我们开始去 practice，慢慢去练习。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边敬拜赞美。我们知道你将爱带给我们，主，但是爱不只是一个感觉，不只是一个意愿，更是要去学习。谢谢主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家，不管是过去原生的家庭，或是我们现在的家庭，更是教会这个家庭，求神真的是赐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能够不只是有感觉、意愿，更是愿意好好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好好去学习。当然，在过程好像很多铁磨铁，这些切磋琢磨非常不容易，但是相信你的心意原是好的，求主帮助我们在主里。你自己愿意降卑你自己，来跟我们沟通，求主也帮助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去与我们周围的人沟通。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就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